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在开始之前，我们感谢我们的青少年啊，第一次在我们教会做司琴，带领我们敬拜。虽然石球今天有几个错音，但是他们周五、周六、周日啊三次在教会排练，我当时都有听到啊，完全没有错误，所以第一次可能有点紧张，所以我们要不要鼓励他一下啊？在开始讲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主，愿你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安静，也让我们带着我们人生各样的疑问来到你的面前，相信神，你透过你自己所启示的话语要向我们说话。主，在下面的时间，愿主你能够再一次用你爱子的宝血涂抹孩子的过犯，洁净孩子的嘴唇啊，让孩子所出的话语从你而来，能够帮助弟兄姐妹，让台上台下的啊一同从你的话语的亮光当中被喂养、被造就。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出埃及记第六章开始。在开始的时候呢，我想稍微补充一点啊。当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或者按照这几个步骤来读出埃及记，也包括旧约所有的书卷。第一就是 biblical， 就是圣经它讲了什么，先不把自己的意思带进去，先看圣经本身它在讲什么。第二步呢 historical， 就是从历史的角度，圣经是有背景的，那这段经文出埃及记，比如说啊，当时的古代的以色列他们在怎样的一个历史处境当中。第三步就是 theological， 神学，这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关于上帝的哪些事情，如何帮助我可以更认识神。第四步 Christological， 就是基督论，基督为中心，那出埃及记的故事如何联系到基督的身份，他的位格和工作呢？最后一步就是 practical， 应用实践，如何将这段经文包含的真理应用在我的生活当中。那今天我们也尝试着从这五个角度和步骤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人的疑问，神的答案。在上一次我们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摩西、亚伦来到法老的面前宣告上帝的旨意，要求法老放行以色列人的时候，法老的心里刚硬，他说耶和华是谁，我凭什么要听他的呢？不但如此，法老他变本加厉的更加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就非常的痛苦，他们就跑到摩西那边去诉苦，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来反而让我们经历更大的祸患。所以摩西他也非常痛苦，他就跑到神的面前去问神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主啊，你为什么要苦待这百姓？第二，你为什么要打发我去？从人的角度来讲，摩西和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都处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时刻，不管是在肉体上还是在属灵的层面。因为之前法老只是奴役他们，只是让他们做苦工。可是现在法老却把更重的功夫加在他们的身上，越发的苦待以色列人，所以他们经历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心里面有很多的痛苦、抱怨、不解。在他们看来，肉眼看来，只能看到法老的大手，法老的大手加在了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他们生活愈加的艰难。但是神在第六章第一节面对摩西的疑问，神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因他使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神其实提醒摩西一件事情，就是你虽然只能看到法老的手，但是在法老的大能的手之上，神有更大能的手，神其实仍然在掌管这一切。 虽然人看起来只能看到法老的铁腕，他的狂傲，但是背后神说其实他有一双更大的手在掌管着整个局面。神在任凭法老的心刚硬，在为他的旨意铺路。神从来都没有失败，神一直都在按照他的旨意行动，只是当时的人还看不见而已。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宣告的第三章论神的意志，那里第一节就说到，神从万古以先本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着他最智慧最圣洁的计划，全然自主的，绝不改变的，决定一切将要成的事。这个是上帝面对摩西的质疑疑问给出他的回答。神是怎么回答的？从第二节到第八节啊，这段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如果我们仔细来留意一下神的回答啊，我们发现在这一段段落当中，首尾神都在讲一件事，我是耶和华。其实我相信在座诸位和我一样，我们人生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刻，可能曾经有或者正在有，就是有类似的不解，为什么神会让我经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事情我们想不明白，我们也像摩西一样，可能来到神的面前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正在经历科研不顺利，他们在问神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所做的实验都是失败的。有些弟兄姐妹在单身很久，一直渴望进入婚姻，但是总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合适的时间，他们可能也会问神为什么会这样。有些人已经进入婚姻，非常渴望要一个孩子，可是一直都不能够有孩子，他们可能会问神为什么会这样。有了孩子之后又有各种的担心，各种的负担，各种的焦虑，也会问神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不能像那个谁谁谁隔壁家的孩子。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因着疾病啊，因着身份各样的缘故来到神的面前问他为什么。神是这样来回答摩西的，神的回答其实就一句话，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在这一个段落当中，第六节那里啊，神又重复了一次我是耶和华。所以按照上帝的回答，我们可以把它总结成两个部分。其实当人遇到各样疑问来问神的时候，神的回答在这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相信永远都是神要让人知道他是谁，神的名字还有他的旨意。我们先刚刚讲到这个 biblical 啊 historical， 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theological 啊，神的名。第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如何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是谁？神这里首先说我是耶和华，他的名字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啊，亚威，我是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者。然后第三节神又接着说到，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显现为另外一个名字啊，全能的神。希伯来文这个 El Shaddai， 或者常常翻译成全能神啊 ，God Almighty。神说我的名叫耶和华，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未曾知道。很有可能是那个时候确实亚伯拉罕先祖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可是在旧约以创世纪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次出现耶和华的名字，所以一种解释是很有可能是都是摩西写的嘛，摩西只是用一个之后的神启示的名字来书写前面的历史。但是另外一种解释是很有可能亚伯拉罕这些先祖他们在他们的时代他们确实听到过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还不太熟悉这个名字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他们只是知道但是还不是那么认识神。所以对他们来讲，神的拯救，神的应许，400多年之后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应许，他们并没有亲身的经历上帝救赎的工作。总之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其实就是他是谁，神是自由拥有者，他也是全能的大能的神， 那表明说神的能力是超过万有，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上帝的计划。同时呢，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神的两个属性。第一，就是上帝他是一个守约的神，他信实守约，他坚立他所立的约。约表明一种关系，就是上帝他是一个有位格的神，他是在乎关系的神，他认识他的百姓，跟他们有关系。第二，就是神应许他要施行拯救。在后半段，当神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的时候，这段经文神在描述他将要做的事。我这边用了这个新译本啊，比较从这个原文或者是说这个英文的 ESV 版本直译过来的啊。在原文当中，这里神提到七个火药啊，按照新译本的翻译，神在启示他的应许，他要做的事，我要拯救，我要把你们从埃及人的重担底下救出来，我要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奴役，我要伸出来，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并借着严厉的刑罚来救赎你们，我要以你们做我的人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领你们进去我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并且我要把那地赐给你们作为你们的产业。这段经文神在描述他将要做的事，上帝如何将要如何来拯救以色列。在七个我要当中，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四类，神要做四件事。第一，就是英文的 liberation， 解放啊，释放。神要把以色列人从奴隶的状态当中解救出来，让他们脱离那个状态，成为自由人。这是前两个我要啊。第三个我要，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 redemption 来描述它。redemption 其实在当时主要是一个商业术语，就是你要去买一个东西，你要付一个赎价把它买过来归你所有。也可以是一个军事术语，表示说我要惩罚那个奴役者，那个欺压者，来为弱者伸张正义。所以神说我要用我伸出来的膀臂，借着严厉的刑罚，刑罚埃及，借着刑罚埃及来救赎你。第四五个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我们用 adoption 这个词 来描述它，就是收养，表明一种关系，表明我接纳你，收养你成为我的家人，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最后神应许说我要把你们带到应许给祖先的那地，不但把你们带进去，还要把那块地赐给你们，成为你们的 possession， 产业继承。这四个方面其实来帮助我们理解上帝拯救以色列的行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包含什么。救赎，我们今天讲救赎，神的救恩，其实我们也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这四个部分，按照这四个要素来理解。我们又进入这个 historical 的这个部分。其实救赎这个词，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想到救赎首先想到是什么，可能是你看的那些美国大片里面的那个 superhero，他的行为。其实救赎这个词在圣经的语境当中，特别在旧约的时代，救赎的行为首先是当时的一个社会行动，社会行为，它指的是一种人，就是一个家族里面那个相对有地位有权势的人，他去帮助拯救他的家族当中跟他有血缘关系的那些落难的亲属。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旧约当中称他为救主，Redeemer， 或者叫做这个 Kinsman Redeemer，赎业至亲。所以救赎这个概念最早是从这样的一个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所来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救助他的亲属能够走出困境。在旧约当中，对于这个 Redeemer 这个角色也规范了他的四个义务。第一个就是 Liberation， 从奴役当中赎回， 这个在利未记25:47-49有规定啊，也就是这个 Redeemer 他有责任从他人的手中把那个因为贫穷把自己卖为奴隶的这个亲属买赎回来，解救他啊，让他不要再做奴隶，成为自由人啊。利未记25:47-49这里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啊。所以这个 Redeemer 他第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从奴役当中拯救出来，第二个责任呢就是 Redemption， 这个惩罚那个欺压者，伸张正义或是付出赎价。在旧约当中规定这个 Redeemer 他有行使报血仇的责任，就是当家族当中发生有意或者无意的杀人事件的时候呢，这个赎业至亲 Redeemer 他有责任可以行使报仇的权利。在民数记35:16-26那里描述，如果有人他是通过铁器、石器、木器故意打死人的话，他就是故意杀人，那这个 Redeemer 他可以这个报仇啊，可以处死他，不用负责任。即便那个人他是无意不小心杀人的，那个人他就要逃到这个逃城里，有点像今天的这个庇护所、监狱，躲在里面。但是如果那个人他逃出了逃城，他越狱了，那报血仇的人如果在逃城之外遇到他的话，将他杀了的话，这个报血仇的人也没有流血之罪。第三个义务就是 adoption， 收养。 Redeemer 他要执行这个姻亲法，如果他的亲属他的哥哥弟弟比如说去世了，那这个 Redeemer 他要将无子嗣的兄弟亲族的那个寡妇娶来做妻子，确保已故男性的亲属的血脉可以继续的延续。同时呢，这个举动也在保护当时的弱势群体，就是寡妇，为他们提供保护。所以 adoption 表明说，其实去将这个弱势的寡妇包括他们的后代接纳他们收纳进来成为自己的家人。申命记25:5-10这里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此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就这些背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路德记啊，为什么最后波阿斯在要迎娶路德的时候他要走这样一个流程，因为波阿斯并不是路德最近的那个至亲，路德有更近的至亲要来行使这个权利，但是那个人放弃了。最后这个 Redeemer 他要做的就是产业啊 possession， 他要买回土地并且将土地出售或者是赐给他的这个亲属。在利未记25这里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它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买的赎回。所以我们知道救赎这个概念有当时的历史背景，跟当时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当神在告诉摩西说，他将要对以色列做这样救赎的工作，我将要拯救他们 redeem 他们。神的七个 I will 其实也涵盖这四个部分四个要素。但是我们知道出埃及它不仅仅是以色列的救赎故事，它更是我们的救赎故事，更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故事。出埃及记它最终是指向神在基督里 所成就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就下一步啊 Christological 啊，这个基督论的基督为中心，那这四个面向如何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今天我们所说的救恩是什么？当我们今天说感谢耶稣基督救了我，那个救恩是什么意思？那个 salvation 是什么意思？其实也包括这四个要素。在基督的身上，当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救赎主，首先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这个 liberation 释放的这个意义啊。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啊，将我们从死亡、从罪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使我们得自由。在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基督的拯救也有 redemption 的含义，就是买赎、付出赎价，或是伸张正义、惩罚欺压者。在林前六章二十节，保罗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救恩是免费的，没错，确实我们没有做什么，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但这个救恩又是无价的，因为基督付上了他自己生命的代价，他用宝血的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基督拯救我们有 adoption 的含义，神不只是把我们从奴仆的当中救出来，说 OK， 那你们就自求多福吧，你们现在自由了，没有，神又把我们带回他的家中，收养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进入他的家中。同样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这里说，神就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最后我们不但是从奴仆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子、神的儿女，神既然收养我们，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可以享受儿女一切的权利，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在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说，神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当我们今天在思想说，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救恩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基督所做的这四个部分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发生在一切得救的人的身上。所以回到当时的这个处境当中，摩西他有疑问，他有不解，他有惧怕，他有抱怨，他问神，为什么你要做这些，为什么要以色列人受苦，为什么你要让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看不到上帝的手的时候，神对他的回答就是，我是耶和华，你要知道我是谁，你要知道我的身份，我是一位怎样的神，并且你要知道我将要做什么。神他说他是信实的神，他是守约的神，他也是救赎的神，他所应许的他就会做，他所应许的拯救一定会发生，因为他同时也是大能的神，他有大能拯救， He's mighty to save。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这里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 All the promises of God都可以在耶稣里 find a yes， 都是真的。所以弟兄姐妹，下面到 practical 啊，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你现在或者曾经也经历一些的事情是不解的，你也在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你对那个谁谁谁就那么好，以恩慈待他啊，对我却这么的残忍，为什么那个谁谁谁拥有这个那个而我却没有，为什么我为这件事情祷告神都没有垂听，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切啊？我们会问神，神啊，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神的回答也是最好的答案，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神要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重新思想他是谁。神在提醒我们说，不要忘记，即使你在遭遇各样患难，不要忘记我是神啊，我是耶和华。其实这也是约伯一生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约伯他一生经历了可能罪人能经历的最大的苦难，但他也没有犯罪，他也是一个义人，所以他也不觉得自己 遭遇那些苦难是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即便他的朋友试图让他这样去思想，但约伯都一一怼回去，他说不是这样的，他遭遇的苦难不是因为自己犯了罪，而是因为别的他不知道的原因。所以他说，他有信心说，我将来有一天我要与神 面对面，我要面质，我要问神为什么。他也深信他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一直到最后，在约伯记结尾的时候，约伯记的这个38章那里，当神一开始都沉默不语，最后当神在旋风当中向约伯显现回答他的时候，当约伯带着各样的问题问神为什么，我这么爱你，这么敬虔，这么服侍你，殷勤教导我的子女，为什么我要遭遇那些患难，我的产业一夕之间全部没有，我的子女全部这个去世，然后我自己还要遭遇这种各样的脓疮，妻子离弃我，朋友 羞辱我、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一切的时候，在38章神显现同样也是这样来回答他的。神用了一堆的问题来回答约伯，这一堆问题其实就是在问约伯说，我是谁？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你只管说吧。谁定地的尺度？谁把准绳拉在地上？你出生以来谁曾命定晨光？你曾进到海源或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所以神在质问约伯说，或者是说透过问题的方式，其实在回答他，让他转向神，让他去思想说神是谁。当神一连串的发问，最终在第42章的时候，约伯他回答耶和华，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看过这本书，是一本写给小孩子的一本绘本，叫做 The Moon is Always Round， 月亮总是圆的。这本书我也带过来了，我会放在教会，那个任何有兴趣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去图书馆借了看。这本书的作者 Jonathan Gibson 是西敏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几年前他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怀孕，很欣喜的期待这个孩子的降生。但是在这个孩子39周的时候，快要出生的时候，医生却告诉他说，这个孩子有点问题，在母腹当中这个脐带绕颈，他可能没有办法存活。所以这个孩子39岁的时候出生了，是一个死婴。我们可想而知这个家庭所遭遇的这种痛苦，这种心里面的这种撕裂和破碎。就这个他的孩子，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儿子，大儿子就问爸爸说，为什么会这样？小孩子有些时候会问我们一些非常大的问题。那这个绘本呢，其实就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比喻， The moon is always round， 是这个父亲当时回答他儿子的方式。这本书是从这个孩子的视角所写的。他说，在星空的夜晚，月亮每天都有不同的形状，不总是圆的，有时候是像月牙，有时候 从月牙到圆，不总是圆的。但是父亲却说，月亮总是圆的，即使我们不能看到它的全貌。当爸爸告诉我，我将会有一个妹妹时，那天月亮看起来像一根香蕉。 但爸爸却说月亮总是圆的。当爸爸妈妈把妹妹的婴儿床已经买好放在卧室里，那天月亮看起来像一片苹果，但爸爸却说月亮总是圆的。当妈妈的肚子看起来像一个西瓜，那天的月亮看起来像一个干瘪的橙子，但爸爸却说月亮总是圆的。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妹妹不能够如期而至，但爸爸却仍然对我说月亮总是圆的。当爸爸妈妈深夜带我到医院，第二天我也请假不能够去学校，我在想今天晚上月亮是圆的吗？当我和爸爸妈妈来到医院准备要见到我的妹妹，可是离开的时候妹妹并没有跟我们一起回家。我问爸爸为什么会这样，爸爸回答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月亮总是圆的。当我从医院回到家里，看着窗外，那天的月亮看起来是半圆形，但爸爸却说月亮总是圆的。之后的主日仍旧是我们三个人去教会，我要和妹妹离别。爸爸在讲台上问我月亮是什么形状，我回答说月亮总是圆。爸爸问我那是什么意思，我回答说神总是好的。最后这个故事最后一页引用了诗篇100:5，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在这个书的最后的这里也看不到右下角，这里是他们这个39周的女儿的名字哦 ，Layla Grace, stillborn 39 weeks, 2016年3月17号。我相信成人读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父亲他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故事来回答他的孩子这样的一个又大又难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人生会经历这样的事？看起来好像上帝不总是好的，但是父亲却说月亮总是圆的，即便你看起来不总是圆的，有月牙的时候，有半圆的时候，但神总是好的。我之所以分享这本书，是因为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正在遭遇跟这个书中的作者一样的黑暗的时刻，所以这本书当时带给我很大的安慰。在座的如果有西敏的学生，方泽啊、吴伟啊，等你们回去学校以后有机会的话见到这个教授，请表达我的感谢。这本书是2019年出版的，我第一次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当时经历一个非常相似的情形。那段时间我跟我的太太，我们也在尝试拥有第二个孩子，可是我们每次尝试总是失败。第一次流产的时候，当时芬芬她在跳舞，然后有一次跳舞回来以后就流产了，所以她非常的懊恼，她说是不是因为我自己今天跳舞动作太大了才导致孩子流产的，她非常的自责。所以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我不知道是基督徒可能或者是别的有信仰的人啊，他就安慰我的太太，他说你不需要 blame yourself, 不需要自责，这个都是不在我们掌控当中的，不是你的错。那是第一次。后来过去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第二次怀孕了，我们非常的欣喜。可是那个孩子长到大概有2-3个月，已经有一点 size 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去外展，那天很热，然后我们也很累，回来以后这个妻子又不太舒服，然后第二天就流产了。他又有点自责，说是不是因为我太累了，没有照顾好我的孩子，因为一般怀孕前3个月都是要卧床休息的啊。然后我又提醒他，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啊，这个不在我们的手中。后来我们又陆续尝试过2次啊，特别是我印象当中第3次流产的时候，那一天正好是2020年的年底，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一年冬天我做了这个肠梗阻的手术，我一个人在医院里刚刚做完手术， 当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是不允许家属探访的啊，所以医院只允许一个家属啊，纷纷进来，把我从这个麻药的这个当中唤醒，我就看着他，然后我也安慰他，然后让他不需要担心。那天就是我们第三个孩子流产的时候，所以纷纷他看完我之后，他要独自回到家里面，吃医生给他的那个流产药，然后自己一个人在卫生间里动。然后第四次，就是在最近啊，我们第四次流产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怀孕是非常的开心，然后也非常的感谢神，每天为他祷告，每天对着这个肚子里的 baby 说话。可是到我们第一次去做 B 超的时候，医生却说，这个子宫里什么都看不到，你的那个 HCG 虽然是在增加，看起来好像是怀孕，但是看不到任何的东西。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家以后，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我跟芬芬就躺在床上，我们俩就一边哭一边在那边安静的相互安慰。那天晚上我就反思这个问题，我一直在问上帝为什么。我们也尝试过很多次，每次都是失败啊，我们也一次一次的经历那个流产的那种伤心痛哭。那段时间也是我们整个家庭最压抑的时候啊，每天几乎看不到什么笑容，特别是芬芬她那段时间她有一些 depression， 然后我自己的服侍也很忙碌，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去体会到去关心到她的需要。所以在第四次流产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我想了很久，我最后对芬芬说，我说我决定我们不要再尝试了，我想说神他既然他的旨意是不再给我们第二个孩子，我们就顺服他的带领，我们只要相信神他总是好的。也许神觉得有些家庭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四个孩子是好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神觉得一个孩子就是最 fit 我们家的，我们就接受上帝的带领。如果我们真的还想要第二个更多孩子的话，我们可以去收养，将来有一天等我们经济更加宽裕的时候，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很宝贵的，他不需要跟我们一定有血缘关系，他也是神所爱的，我们可以去收养一个可怜的被遗弃的孩子，把父母的爱给他。甚至我那天晚上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属灵啊，我对芬芬说，我说甚至神的心意会不会是要让我们不要 struggle 这件事情，让我们多去传福音啊，多有一些这个属灵的孩子啊。你想象一下，当有一天我们七老八十了，教会里面坐满年轻人啊，都是因为我们传福音所结的果子啊，都是我们属灵的孩子，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会非常尊重我们，会帮助我们，他们甚至可能会去做一些子女的那个义务啊，我们需要用车子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帮我们啊，带我们去看医生什么的。我说不一定要通过我们一定要生一个孩子的方式，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就放弃了，我们也释怀了啊，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啊，经过很多年的这个 struggle， 那是在2020年的时候，对不起，2021年的时候，我们做了那个决定，就不再 struggle 这件事情啊。当然后来的故事也很奇妙，在2022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们就发现怀孕了啊，而且那次怀孕，那个一开始测试那个 HCG 也非常的低啊，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一个信号啊，我们也没有抱太多的期望。但后来这个孩子他就非常的健康，然后逐月的出生啊，不但逐月出生，长得又白又胖啊，对，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现在的那个 Dora 啊。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让我们在走到绝望无路可走的时候，神最后赐给我们一个孩子作为祝福。但是在那之前我们已经学到一个功课啊，就是我们即使在那样的时候，我们要经过与神摔跤，但最后我们决定顺服神，顺服他的权柄。啊，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的孩子 Dora， 他的小名叫小六啊。为什么叫小六？因为他是我们第六个孩子。啊，我们也相信，这个我们流产的四个孩子，他们都是有生命的，他们也现在住在神那里，有一天我们还会见到他。之后这段经文当中插入了一段看起来不是那么有趣的，就是家谱啊。第六章这里特别交代了这个摩西和亚伦的家谱。很多弟兄姐妹读到这些家谱的时候，都会一下跳过去。我想稍微 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家谱，这些家谱我们如何来看待它的地位啊，它的作用。首先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的目的都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就要属神人得完全。所以家谱也是神口中所呼吸出来的话语，跟其他的经文一模一样，都扮演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不要跳过它啊。家谱它也佐证圣经的历史准确性，里面有人物，有历史年代，这些都可供参考。家谱也记载并且印证弥赛亚的预言啊，所以从亚当开始，所有的家谱最后都到耶稣那里。家谱可以帮助我们看到上帝的应许，神的儿子耶稣他是如何在人类历史当中，在历史当中应验的啊。家谱也反映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神他关注个体。我们不是一串数字，几百万几千万美国人中国人，我们的神在他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有名字的人啊，都是真实的人，都是有血有肉真实活在这个地上，曾经活在这个地上的人。最后家谱，不同的家谱它也反映写作者的目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家谱来了解这个写作者他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一段经文，这一本书它的重点是什么啊。比如创世纪一开始的家谱，最早的家谱啊，这个亚当的后代该隐和赛特，这两个家谱很显然摩西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是该隐的邪恶的后代，所以我们看到从该隐到拉麦啊，都是杀人犯啊，而他们这个家族最后也在大洪水当中灭亡了。可是另一个对照的家谱，赛特的家谱啊，赛特是敬虔的后裔，所以他的后裔最后就出现了这个挪亚。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也是有目的的啊，一直追溯到亚伯拉罕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写给犹太人的啊。马太特别在乎要让犹太人知道耶稣。他是犹太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后裔，犹大族的啊。可是这个家谱当中，我们仔细看，会发现这个家谱当中提到四位女性：他玛、拉合、路德，还有拔示巴。这四个女子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都是不光彩的。他玛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女子，丈夫去世，这个兄弟又不愿意做 redeemer 的这个职责。最后是跟他的公公，他的公公以为他是一个妓女啊，跟他发生关系，最后怀了孩子。神通过这样的一个非常邪恶的方式存留了犹大的后裔。拉合就更不用讲了，耶利哥的一个外邦的妓女。路德也是一个外族的摩押的女子。拔示巴虽然是被动的，但他却是和大卫王犯淫乱的那个人。这四个人竟然放在了马太福音的耶稣的家谱当中啊，特别是拉合和路德，他们都是外邦人，可是却放在了写给犹太人这样的一个歧视外邦人，特别歧视女性的民族当中啊。很显然神要透过马太传递一个信息，就是那些本来不是以色列人的人，他们仍然可以因着信被神接纳成为神家的人，不但如此，他们可以甚至成为耶稣的祖先。所以家谱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家谱，我们会发现很多我们之前可能忽略的非常宝贵的信息。所以回到这一段家谱，我们也可以试着去了解这段家谱摩西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个家谱从雅各的长子开始，流便、西缅，到第三个儿子利未就结束了，没有再讲其他的几个孩子啊。很显然重点不在于告诉我们说雅各这十二个儿子之后的都生了谁，他只关心第三个儿子利未啊，到利未那里就不再讲了啊，并且前两个儿子流便、西缅都只用了一节经文去交代他们的后代，可是利未却用后面十节所有的篇幅。第二呢，提到利未，特别提到利未的三个儿子当中的这个歌侠哦，这一支哦，利未生了歌侠，歌侠生了暗兰。暗兰和约基别生了亚伦和摩西，只交代了四代啊。为什么只列出了四代啊？因为这是要应验创世纪十五章的预言， 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神对沉睡的亚伯拉罕啊，对他应许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里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迦南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意。所以很显然这里有意识的记载四代。另外这个家谱当中同样也出现了两位女性，一个是摩西和亚伦的母亲约基别，一个是亚伦的妻子以利沙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当中没有交代摩西的背景，没有交代他的妻子他的后代，因为之前的这个前几章已经讲过。那这里的重点是在亚伦的这个人，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后代。所以这个家谱其实更准确的说是亚伦的家谱，那也表明说我们读到这里就知道从下一章开始这个亚伦的重要性要开始凸显出来了。这个家谱当中最后也列了两个人，一个是可拉，一个是菲尼哈，一个正面一个负面，这两个人名在后面的篇幅当中也会继续的出现，菲尼哈是一个正面的角色，当他在旷野的时候，他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通婚犯奸淫，神通过瘟疫来惩罚以色列民，这个菲尼哈他就心里面为主发热，他就有一天看到一个以色列人带了一个米甸的女子行奸淫的时候，他就进去杀了这两个人，神就止息了瘟疫，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角色。而可拉呢，这是一个负面的角色，他在旷野里面他公然的挑衅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权柄，他们不顺服他们背后的神，他们甚至发动叛乱，要内战，最后可拉这一党也被神严厉的惩罚。到最后这个家谱里面也特别的提到利未的三个儿子格顺、哥辖和米拉利，这三个名字我们要记住，我们知道利未他后来被神特别的分别出来做祭司来服侍神，而利未的三个孩子他们的这个支派或者这三个这个族系，也被神特别赋予特别的责任。后来当我们之后将来读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格顺这个儿子他的后裔要在这个会幕的西边安营，主要来看守这个帐幕和罩棚以及门帘和绳子。哥辖这一支呢，他们要在会幕的南边安营，就是这个二这里，他们最重要的是要来看守约柜和会幕里面的那些圣器，灯台坛什么之类的。而米拉利这个孩子呢，他们要在北边这里安营，他们要来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和帐幕所使用的器具。最后摩西和亚伦，他们要在东边，他们的后代要来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然后另外十二个支派，他们就这个分散在这个会幕和这个利未人支派的四围，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就这些名字都不只是一些非常我们又不认识他无足轻重的人名，不是这样的，这些人名他们所在的历史当中被神所使用，参与上帝的事工，负责会幕不同的部分，不管是看会幕的这些绳子、门栓、外围，还是会幕里面的这些器物，放在今天的话，格顺、哥辖、米拉利这些人呢，其实就是我们教会，看守物业的，这个礼拜天分发圣餐的、准备圣餐的，负责后勤的，做司事的、弹琴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做的其实跟当时的利未人所做的是一样的，他们同样是被神拣选呼召参与上帝的敬拜和服事。所以主日不只是我站在这里牧师他是最重要的， 才是服事。所有参与各样服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其实我们都是祭司，人人皆祭司。所以家谱我们不要一笔跳过啊。这边给大家一个 practical 啊，假设你的名字如果出现在圣经的家谱里，你觉得圣经会怎么样来描述和介绍你？不用回答哦，想一想就好了。最后一点点的经文我们就赶紧跳过啊。最后神再次的呼召亚伦和摩西，当然摩西他这个时候还是有点抗拒，他说我是笨口拙舌的啊，我的是嘴唇未受割礼的，他仍然非常的低落。但是神这里我们留意一个字眼啊，在第26节那里，神之前那次呼召的时候，他说你要去说以色列要做我的百姓，对吧？第五章说让他们离开三天，然后做我的百姓服侍我。但是26节这里耶和华改了一个用词，他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出埃及记从这里开始，神称以色列人不再是他的子民百姓，而称为耶和华的军队，一群奴隶，一群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身份要发生一个改变，神要施行拯救，他们要公然的对抗埃及的权势，埃及的军队，神要为他们征战，自己虽然很弱，但是呢，有神会为他们征战，他们要像一支军队一样经历神的得胜。后面这段篇幅神再一次的呼召摩西啊，神讲的话和之前第四章也差不多，第四章第五章也差不多啊，让我们看到说最后摩西和亚伦他们再一次的回应神的呼召，在第七章第六节那里，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80岁，亚伦83岁。神今天也呼召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会怀疑我们的呼召。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在微信上，我们很多人听过这个，国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的律师叫张凯，他一个短视频啊，他在分享说他的律所招人的一些标准。他说他的律所招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是一个四有青年。四有啊，有什么？他说第一就是要有理想，就是 calling vocation， 有呼召啊，有使命感。这个呼召呢，可以让一个人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是因为他可以不只是我做律师是为了赚钱，可以超越他个人的欲望，他有一种更高维度的更有价值的一种抱负和理想，他在追求一些更高的东西啊，可能是社会的公益或是什么东西，可能现在还看不见，但是那个是他所向往的啊。这是第一，有呼召。第二就是有热情啊 passion。他也提到说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都选择躺平，无欲无求，佛系。但是他提到说今天年轻人第二个最重要的品质，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律师，就是要是一个有热情的人。他特别提到说就要像那个梅西的粉丝，那个年轻人从看台上跳下去拥抱他的粉丝一样，那个人就是一个有热情的人，他可以为了他的梦想付出代价啊，最后被拘留15天啊，但是不重要，他是一个有热情的人啊，律师就要像他一样，像成为那样的人。然后第三呢，就是要有勇气，特别在中国啊，做律师你要有勇气，敢于在公权力面前去保护私权利，保护弱者。他还提到说这个勇气不是说这个人就不害怕啊，有勇气不等于不害怕啊，而是虽然害怕但是却依旧选择这么做。最后第四点才是有能力。他提到说你做律师，那些法律的条文，你辩护的技术，你的演讲的能力，写作的能力，这些技能是最简单的，这些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善，但是呢 前面三个更重要的素质，呼召、热情、勇气，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我看完之后我觉得非常认同，在摩西身上也是如此，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他总觉得自己的能力最重要，但神最不看重的就是他的能力，神最看重的就是他是否有呼召，回应这个呼召，他是否虽然80岁但仍然有热情，仍然有勇气去对抗当时的公权力法老，最后才是他说话的艺术。我最后也以一个自己的见证来结束，不会太长。你看我今天站在这里，从我大学毕业2003-2007年的时候被神呼召出来服侍神，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6年的时间。我不是没有怀疑过神的呼召，我也不是没有打过退堂鼓，想要这个离开这个方向去做别的事情。我记得我最明显的或者说 serious 的思考过要不要不再做牧师做传道人，怀疑这个呼召的时候，就是在我几年前那个身份快要到期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我来到我们教会，我先是以 H1B 的身份工作6年，在第6年的时候我的 H1B 要结束了，然后呢我就想要试着去申请 R1、因为我是这种神职人员可以申请宗教签证。可是当时教会李云啊，这个雪莹啊，他们申请这 R1 都批准了，但是我申请2次都被拒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在怀疑，我就想说，哎，神要让我在这个教会做牧师，我的身份也已经快要到期了，然后结束之后呢我就不能工作了，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呢？那神为什么要让我 在这里做牧师呢？神是不是不让我做牧师？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也有这个身份的压力，我开始愁苦，开始怀疑神的呼召。后来神怜悯我，在我已经基本上快要放弃的时候，我已经不打算再尝试第三次那个申请 R1 的时候，我最后一次去见我的律师，然后他突然就说，他说你要不就不要申请 R1， 那个你就直接申请绿卡吧。我说这怎么可能了，我就没有就不可能跳过中间这一步啊。然后他告诉我说，其实这个做传道人的话可以申请这个 EB4， 就是跟那个被家暴寡妇什么在一群里面有一个 category， 就是 EB4、是可以直接申请绿卡的。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信息，其实我也不再抱任何的期望，我都已经可以在网上那个时候开始去 Google附近的大学，打算去读别的专业了。我想过我可以去做一个这个专业人员，将来我也受过神学的训练，我可以在教会做一个长老啊，我仍然可以服侍，仍然可以讲道，但是不再做牧师了，我还是改行。我真的有 seriously 想过这个问题。后来长话短说，那个律师他建议我去尝试去申请啊，我后来就去做了。但是神后来也非常怜悯我，在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我的绿卡就被批了。然后我绿卡被批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2020年的3月份，就是疫情刚刚开始啊。那一天我正好跟我的儿子天天，我们在楼下我弹吉他，我们在唱那个赞美诗，哪首诗歌我忘了，好像是大概是神的全能还是什么，就在那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移民局发过来的短信，然后我上去一看，我的状态更新了，上面写的就是我的绿卡被批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还在等候这个摁指纹什么这些东西，但是因为疫情这些东西好像在至少在我身上就都跳过了，我没有中间那些步骤，然后绿卡就直接就被批了啊。那个就是在我的身份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啊，我分享这些见证，不管是刚才那个故事还是这个故事，我其实只有一个目的，第一是分享我自己的软弱，我的挣扎，我曾经经历过这些怀疑。但第二，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最后可以把荣耀都归给神。虽然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可复制，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特殊的处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他同样是那一位神，我的神也是大家的神。最后有几个问题 留给大家思考。第一就是人的疑问，神的答案。如果我们在经历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够明白，最好的选择，最正确的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转向他，在思考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是谁的时候，我们最终选择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相信神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因为最重要的，神已经把那个救恩透过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我们所求的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宝贵呢？第二就是，假如你的名字出现在圣经的家谱里，你觉得圣经会如何描述你？你希望圣经如何来描述你？或者说你希望圣经将来如何书写你的家谱？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家里面唯一的基督徒，所以面对非常大的这种压力，这种对抗。但是我鼓励大家可以换一个视角，不要觉得自己是家里面的唯一的一个基督徒，形单影只的，而是把自己看成家里的第一个基督徒。你要深信将来你的家里，你的后代当中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他们会成为你的家谱。最后这个 zip line 我为什么放这个图呢？上周我们去玩了一次这个 zip line， 很多人也可能也玩过啊。费城有一个很大的 zip line 叫 tree top， 有点小贵，成人要55块，但是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 zip line 它有四个 level， 1、2、3、4最高的那个 level 呢有大概60个 feet， 20米那么高，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啊。你可以对抗一下自己的恐高症啊。第一次去的话可能会非常的紧张。但是这个 zipline 它为什么是安全的？就是在你去过这种各种障碍的时候呢，其实每一个环节都有一条 line 叫做 lifeline， 它从始至终哪里都有，而且每一个人上去的时候呢，他会身上会有一个安全环会扣在这个上面，这边这个豁口足够的小，从这个安全绳里出不来，但是呢它又足够可以在每个关口有一个金属片，你可以一直去到你要去的地方。所以这个安全绳呢，它可以保护你的安全，虽然我们踩那些很摇的那些木头啊什么的，在高空会非常紧张，有些时候你只抓着一根绳子，踩着一根绳子要过去甚至最好的就是那个 zip line， 就是一根绳子，你要把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悬索，你要把一个我不知道那个东西叫啥抓在上面，然后你滑过去，很高，其实第一次去的话会很紧张，但是你又知道是安全的，因为其实你有一个东西是挂在那个安全绳上的 lifeline 上面，那个东西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害怕，会告诉你你是安全的，即便你还要去面对那些挑战我就觉得这个很像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人生其实我们也会经历很多的不确定像梁牧师上周讲到也提到，我们会为什么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还要经历地上很多的事，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之所以不要忧虑，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安全绳就扣在这个 zip line 上，它保护我们不致跌倒，保护我们可以安稳的度日所以最后的一个应用就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 zip line就在费城Belmont Avenue 那个Touch Museum 附近，可以个人去，可以家庭去，可以小组外展去虽然有点小贵，但是我保证大家玩完之后觉得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值那个钱的话，过来找我我可以给大家补这个差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去思想神你是一位何等全能的神，何等有能力的神，你也是那一位拯救者。神，让我们思想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能够完全的谦卑下来，我们知道神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是何等的奇妙可畏，以至于当我们在得到这救恩的时候，当我们在这地上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在人生经历各样的不如意不理解的时候，神啊，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单单从你那里寻找答案，并且神也求你能够回答我们，让我们透过你自己，你的作为，你爱子，让我们能够找到答案，让我们心被安慰，能够顺服 在你的主权之下，能够继续的依靠你，来荣耀你。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名求，阿门。